你会错解了，说啊，那就算了，随他去吧。啊，也不要断妄想，也不要求真，那随他去吧。还是错了啊！佛法这里头的言语啊，你一定要懂得，它意在言外。啊，如果一文解义，没有不讲错的。啊，你错会了他的意思。所以佛家有一句话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愿。啊，三世诸佛都很愿望。啊，开经偈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怎么呢？你是错解如来真实义。去解了如来真实义，如来说的没错，我们解读错了，这是难的。所以大经大论上佛都提醒我们，佛法无人说，虽知莫能解。啊，世间低等聪明智慧的人没有法子理解佛的意思。啊，一定要有人说。什么人呢？有修有行有正的人。我们常讲啊，其如佛菩萨境界。啊，他能听得懂，他不会把意思错解，这个难啊！啊，难又不能不学啊！如果不学，那换一句话说，往后生生世世还要搞六道轮回，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这个事情很恐怖啊，很可怕了啊！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啊，不是一文千物，没这个能力啊。我们也不是下下根人啊，下下根人也好办，老实听话，没有什么妄想，也没有什么疑问啊，教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这种人也容易成就啊。我们想想谭旭老法师常常讲的，地贤老和尚有一个念佛的徒弟，没有出家之前做锅炉匠，生活非常清苦啊，这个人老实啊，出家之后中年出家了啊，又不认识字，什么都不会。老和尚看他这个样子，怜悯他，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啊，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将来啊，准有好处。他也不问什么好处，听话，一天到晚就抱住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三年多，站着往生，欲知实知，啊，住在乡下破庙里头啊，啊，这乡下有几位护法照顾他生活的，赶紧到关中寺去报告老和尚。这一去一回来，那个时候走路啊，没有车啊，往返呢，三天呢，他在那里站三天。你看人也死了，站在那里站三天，等他师父来替他办后事。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这个头脑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止不住啊。这个锅炉匠没有胡思乱想，听话，所以这叫下愚啊。佛度众生呢，这两种人好度啊，一点都不费事啊。哎， 你看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保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走得那么好，那么殊胜，没有生病啊，欲知是知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要学习的。但是怎么学不来，这是事实啊。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跟我说啊，他说他很想学欲啊，啊，就是学这个下下根人呢，学愚人呢，他说学不来呀，学不像啊，真的，一点都没错。啊，我们这一类半吊子的人，上不上下不下，最难度了。啊，世尊当年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讲经说法49年，就是为我们这些人。这种根性的人啊，上智下愚太简单了，几句话就打发掉了，哎，他肯定成就。啊，观机最重要的是观他的根性，啊，根性甚烈。这种厚德智怎么来的？华严经幕后53参呢，成就圆满的厚德智。这个里头的十首偈都是教导我们参学啊，成就这一类的智慧。啊，首先教导我们要修要治。啊，修是修正，治是对治。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对治我们的毛病习气。我们智慧才能现前啊，大方便啊，方是方法，方法上加个大，那就是方法里面的纲领啊，最重要的方法。变呢是变宜，非常适合啊，我们说啊，这个方法太好了，非常适合我，这叫方便呐。我们观察自己的根性，观察周边同学的根性，过分复杂的理论与方法，我们感觉的都不方便啊。在大乘佛法八个宗派里面，密宗跟净土宗都是修清净心。我们为什么舍弃密宗来修净土？那就是密宗的仪规呀，太多啊，咒语很繁杂，不方便啊。啊，净宗啊，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个方便呐。啊，不需要那些坛城仪规 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心里有佛，口里持名，他就相应了吧。你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大方便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方便啊。经宗的经典最重要的是无量寿经，千百年来为什么无量寿经不流行，经宗最流行的阿弥陀经啊，这什么原因呢？无量寿经的译本太多，啊，原译本呢不好读啊，要去读五种原译本，幸好这个原译本总共有十二种本子。这么多年来失传了七种啊，现在剩下来的五种收在大藏经里面，另外七种呢在唐朝时候这个译经目录里头有啊，这个好像古人记载的时候宋朝时候还有流通啊，这以后失传了啊，五种也太繁太多了，所以古来大德才发心汇集啊，最初汇集的宋朝王龙书居士啊，他这个汇集本收在乾隆大藏经里面啊，这什么原因呢？修治大方便嘛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了，念念呢都要给一切众生方便法，好修啊！啊，龙书居士实在讲很了不起啊，在宋朝那个时候，他所看到的《无量寿经》的原译本，只看到四种。大宝积经里面的如来会他没看到，所以他的汇集是根据四种本子。那么大宝积经里面还有一些经文是其他四种本子所没有的，这一部分就缺失了，所以这个汇集本就有遗憾。到咸丰年间，为元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啊，为元居士五种原译本他都看到啊，他做过汇集啊，但是很遗憾的，印光大师对他的批评，他改动了原译本的经文啊，这个说老实话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可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开了开了说后来麻烦可大了，那你看，哎，你可以改，我也可以改呀，他也可以改呀，将来把经本改得不伦不类了啊，原来翻译的用的词你斟酌斟酌，确实你用的比他的好，但是你不能改动他 另外呢，取舍欠妥当，这是后人对他的批评。但是他所汇集的确实比王龙说的本子要好。这个本子没有人传呐，因为有这些欠缺，所以民国初年，在民国二十年，这个二十一二年的时候，夏莲居老居士做第三次会集，把前人这些缺失全部改正过来，他完全避免，五种原译本，细心的去比较，重复的地方就舍去，经文全是原文，一个字不敢改动。这个本子是很完备的本子，非常值得赞叹呢。这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给末法九千年众生做出修之大方便。夏老居士是什么样的人物？我没见过。有一年，曾宪伟居士，那个时候他没出家，住在迈阿密，请我到那个地方去讲经。我就去了，接受他招待。讲经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听众里头有不少当地人，当地的美国人，我感到很惊讶，原来请我去讲是讲地藏经大意，我一看很多当地美国人来听经，我就跟曾居士说，我说我们换题目，就是换什么题目，我说我们讲认识佛教，让当地这些朋友告诉他佛教是什么，这个比地藏经大义好。地藏经大义他们未必能接受，曾居士同意了。我们一共讲了七八天，就是现在流通在海内外的认识佛教也写成小册子，曾居士告诉我这些来听的这当地的一些美国朋友们里面有好几位都有特异功能，所以有神通嘛。我说这个是这个，我很少听到了。他说，我还没有到达迈阿密之前，因为我们借缘的书送到那边，这里面有黄念祖居士注解的无量寿经，前面呢有一张夏莲居的照片，他说这个书他给这些当地通灵的特异功能的人给他看，他们一看看到夏莲居照片，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就问他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他的身体是透明的， 而且讲的是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啊，肯定这个人是再来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了啊，说的跟事实完全相同，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想想王龙书、往生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啊，魏默生都不是等闲人物啊，啊，对于入佛精通啊，都汇集不好啊，要等下老居士来完成。我肯定下老居士是佛菩萨再来的，来帮助啊，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有这个本子做依靠啊。有缘的人遇到了，这一生当中必定得度啊，这我肯定啊。这个本子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啊，嘱咐我流通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起来反对这个本子，那是魔，那不是佛啊！啊，听从这些人的话，魔子魔孙呐、啊，他来障碍正法了啊！他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往生净土的人，欲知实知，走的时候瑞相非常稀有，我们在这些年当中我至少见到有20多个，哪里能错得了呢？新加坡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就是依这个本子往生净土的，他每一天读诵啊，天天听讲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感应稀有啊，他走了，他的冤亲债主在居士林念佛堂附在一个居士的身上讲了1个多钟点，给我们证明陈光别居士往生，他们看到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这是冤亲债主啊，他说我们不障碍啊，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太好了啊，我们想求皈依啊，想求在这个地方听经，你看看这一个人往生，把他所有冤亲债主都渡了，这个功德有多大呢？所以方便不能不懂啊，这是佛法自古以来常说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方便你要不能关机，你用的方法也许就错误了，就变成不方便了啊。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成这个本子，是给一切众生供养的 大方便法门，有缘众生得到了。你今天要把这个本子废弃，不错，原有的五种缘义本在，无论用哪个本子，说老实话，跟这个本子比较呢，就不方便。尤其是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当时慧明老法师，这是那个时代在国内是普遍受到大众尊敬的慈州老法师，戒律精严啊，在台湾这个道元老和尚、灿云法师都是慈老的学生，慈州法师讲过这个汇集本呐，而且给汇集本做了口判。我们今天培训班用的这个口判呢，就是以慈州老法师口判做底本。这个口判黄念祖老居士送给我的，这个都是有修有学有没有证我们不敢讲，至少是有学有修的大德了他们的学问、道德、涵养比你差吗？人家对于这个经如此的赞叹劝导大众学习，你来障碍，你不怕因果断人发生慧命是什么样的果报，你有没有去想想人云亦云很可怕人家往地狱走哦，不错，你也跟着他一道去，你愚痴我相信老师老师教导我的，他不会害我老师嘱咐我的必定有道理在我一生奉持夏老居士的汇集本，依教奉行，这个本子我讲过十一遍了肯定大方便法门，随众生根而化有这个时代往后九千年众生的根性这一个法门这一部经典非常适合教化众生，诱导众生，普施众慧心清净这个地方讲的众慧特别是说我们娑婆世界南瞻部洲我们这个地球所有佛门四众弟子的聚会这个法门，这一部经典，能够叫大家的心的清净，心净则佛土净这个是 了生死，不但出三界，超越十法界的不二法门。纵然我们对于诸佛菩萨境界不能细数，也没有关系，只要抱定这一句六字洪名啊，如果你还有能力呢，受持无量寿经，没有一个不往生的，真正是万修万人去啊！啊，那么在这个一两年当中，我们还从鬼神那边带来的讯息，他们对这个会议本尊重，会议本的光芒太大太大了啊，超过其他一切的经典啊，很多很多的鬼神啊，欢喜听不敢看，光太大了啊，太强了，对这个本子敬畏之心啊，读诵受持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对，谁知道呢？啊，故佛能成根智力，佛的根智力呢，是这个因修成的。啊，我们要在这里学会，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根性啊，我自己的根性是属于上根、中根还是下根？啊，然后你才能观察周边的同修，出家在家，仔细观察他是什么样的根性啊，他对于经教有什么样程度的认知，他理解到什么样的一个深度，就在凭日常生活当中仔细去观察了。常作如是观，你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这个根智力呢，我们从记文上了解，往劫那很长很长时间修成的 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大家容易懂呢，经验的累积，智慧的鉴别啊，因为它这十种都是智力啊，智慧现前啊，加上经验的累积，所以观机入微。诱化切记，这才能够普度众生。这首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第四首：如诸众生皆不同，欲乐诸恨各差别。随其所应未说法，佛以智力能如是啊。第四首偈，清凉大师告诉我们， 这是种种解之理。又名圣解，啊，这个圣是殊胜之圣。大师后面说，若从他起心，以为其先呢，或观诸法以为其先啊，那么这个先说缘起啊，举出这两大类啊，第一个是依他听别人讲解啊，你明白了，你懂得这个意思。另外一种呢，是见相，啊，见到外面的形象，明了了，相都是表法的。见色闻声，个人理解的不一样啊。比如说听音乐啊，我们佛门里面讲听梵呗，闻钟声，这是从他起心以为起心啊，啊，两个人同样的闻梵呗，同样的听钟声，感受不相同啊，个人灵觉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一般讲呢，各个悟处不相同。有人小悟，有人大悟，有人完全不求悟。见相啊，亦复如是。啊，我们几个同学，大家在一起学习的，老师把这个形象表法的意思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同样见到的形象感受不相同啊，比如我们见佛像啊，见到释迦牟尼佛佛像，你有什么感受啊？许许多多人见到没有感受啊，感受啊，这个像说得很好，说得很庄严，其他的他说不出来了，这烧香膜拜而已啊，求佛菩萨保佑啊，求我升官发财啊，啊，保佑我家里平安呢，这是世俗绝大多数他的理解，就这么一点点啊。真正学佛的人，我们学净土学无量寿经的人，那你见到佛像呢，你的灵界跟别人不一样，你见到佛像，你就会想到，立刻想到八相成道啊，他在教导我们啊，这一个形象在成就我们呢。啊，八相成道第一个入胎，到这个世间来投胎，来干什么呢？不是为自己享福的啊，不是为自己受果报的，这通通都没有啊，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 啊，如果讲因果呢，释迦牟尼佛往昔在因地里面曾经发了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他现在成佛了，我们现在这些众生与他有缘，希望他来帮助，他降生到这个世间来，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的。啊，帮助什么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来干这个的。啊，于是示现出生了。啊，出生确实跟一般婴儿不一样，他一出生就会走路，啊，走了七步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些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太傲慢了，啊，一点谦虚都没有啊。这个是误会啊，那个我不是指我们肉身的，那你就搞错了啊。那个我是什么呢？是常乐我净四净德了啊。化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天上天下了，这是独尊呐！啊，这说的是什么呢？性体性德，他那个我是代表性体性德的。啊，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个是我。不是指肉身的，所以凡夫会把这个意思搞错啊。佛家讲无我啊，怎么会说唯我独尊呢？你要懂得无我，无私无我啊。大乘了义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我是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我啊，或者是虚空法界是我心相，刹土众生是我身相。哦，那这个我真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佛菩萨说话的意趣，这意思在哪里？那是真我，我们讲叫大我，不是小我啊，不能不明了这个意思啊。如诸众生皆不同啊，众生是凡夫啊，六道凡夫啊，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一切四相啊，我们现在讲的常讲的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们的理解都不一样啊。反应呢，当然不相同了。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反应是受，我们讲的感受，或者说享受。千差万别啊，佛用归类的方法把它归类为苦乐忧喜舍这五大类啊。你感受再多呢，总不出这五大类了。这就是这样说话就方便了，五种受啊，这五种五个种类啊。那么这是讲他的欲啊，欲受，他的乐受 个个不相同，设法教他方便当然也不相同，这才有无量法门的。无量法门不是佛发明的，应机而说。好，现在时间到了。